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哦。今天我们来到第六章，我们继续在这个使徒行传，也叫做圣灵行传的里面呢，继续看圣灵怎样带着这个初代教会来做这些奇妙的事哦。那跟之前的章节的内容啊，也很类似，也有一致的地方，就是今天呢，这个经文会继续讲到这个福音是怎样的，有一个复兴。那并且提到在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复兴当中呢，基督徒啊会面对到的逼迫。那不过这次我们比较是从一个啊名叫斯提凡这样的一位执事的身上呢来看神的作为哦。于是呢，我想把今天啊这一章经文的主题定为斯提凡，神在复兴中的器皿。那首先我们一起来看这一章的第一部分，我把它划分成是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面提到的是七位愿意谦卑服侍的好执事，那其中一位当然就是今天这一章经文所提到的这个主角斯提凡呢，啊 ，Stephen。那当然这里啊，这七位执事其实他们都有非常值得让我们学习的生命哦，不只是这个斯提凡而已。所以呢，我在这里不只是会跟大家来看斯提凡的生命，而是更多的时候首先会跟大家总体的来看这七位好执事的生命啊。在这里我也啊读一下这个一到六节神的话语。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原来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大众就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那为什么需要选召出这七位执事出来专门管理饭食呢？那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哦，原来当时是有一个专门来照顾那些真的是无依无靠的寡妇，他们的这些日常的饮食，有这样的一个事工。那但是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呢，他们就忽略了一群是讲希腊话，就是经文讲的希利尼话的这些的犹太的寡妇，导致他们的饮食就没有被照顾到啊。那由于这十二位使徒呢，他们是被拣选出来，经文说专注于祷告、传福音还有建立教会的事务上的，所以当时他们就啊决定要从门徒当中拣选出七个有好名声、也被圣灵充满并且是智慧充足的人来管理这个饭食的事工哦。那并且选出了这七个人以后呢，使徒们也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来授权他们这个管理的职责。那我们基督徒读到这里，可能有一些啊信主啊的程度不是啊太深的弟兄姐妹就会觉得，哇，这个看上去有点夸张哎，为什么找几个人出来管理饭食而已，还要这么高的要求呢？还要按手在他们的头上来这样来高抹他们呢？看上去很简单而已吗？管管饭食。那但这就是初代教会给我们所做的一个榜样哦。那在教会里面是找出了最好的人来出来做这个的服事，而不是说只是说哎，这个是管理饭食而已吗？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工而已吗？就随便安排啊，一些人就可以来做这样的服事。当然这里的标准，这里讲的一个最好是什么呢？ 不是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标准。这里使徒们看见的不是说要选找出高学历的人出来良好的工作的经验的人出来都不是这些的标准哦。而是在这里他们讲的是好名声，就是说品格是要好的，不然等一下管理这个东西有涉及到钱财涉及到利益，那就很容易会陷入到其中的一些的试探的里面。那还有呢，被圣灵来充满，那更是要智慧充足哦。那有这么多的人的饭食要管理，那也很多东西要去处理，那真的是需要神的智慧。那这些就是以属神的一个的标准来呼召人进入到服事的里面，跟这个世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这里我也看到这七个执事呢，他们有好品格，但是更重要是我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品格，就是他们都很谦卑哦。因为按着这里这个拣选的条件哦，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绝对有资格起来做这个带领教会的这个传道人的。但是呢，使徒拣选他们出来做这个管理饭食的执事，他们也没有觉得说你们有没有搞错，你们这样不是大材小用吗？反过来他们就是这么的谦卑去接受这一个的服事。那我想我真的这么讲真的是没有夸张的，因为等一下我们这第六章的经文后面的部分我们会看到哦。那其中这位斯提凡这位执事哦，他是一位既会讲道又会做全能服事这样的一个弟兄来的，但是他呢就是这么的谦卑，愿意做这个看上去很低微的这样的一个服事。那并且在第五节我们特别来看经文，这里特别也提到说斯提凡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来的。所以其实说如果真的要委派这个斯提凡他去做领袖的工作，我觉得他也是可以胜任的。但是他就是这么的谦卑，神差遣他做什么，教会有需要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也没有去争夺那个权利，也没有说觉得去管这个饭食就是大材小用，他就是这样的忠于神的托付，也忠于教会对他的委派哦。那我们再看一个人，这里面有一个人叫做腓力，那他也是一样的，在后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我们会看到腓力他也是一个既能讲解圣经又受圣灵的膏抹，能够做全能服事的这样的一个器皿。甚至在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腓力呢，他有一个经历，就是神的灵直接把他从一个地方提去了另外的一个地方，他是这样的一个属灵人。但是当下教会需要有圣灵充满的人出来去管理这个饭食，他就乐意接受这个使徒的任命而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的服事的里面。那其实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品格哦，让这七位执事他们才能够成为十二使徒的好帮手。那因为第四节就特别提到使徒他们就是要专心于这个祈祷传道的事，那让我们也从这个希腊文的原意去理解使徒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使徒在希腊文的原文是讲奉差遣出去的人，就是他们被拣选是专门以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事为念的。所以这七位执事呢，他们知道他们就起来承担这个管理饭食的事工，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协助使徒，帮助使徒们能够更加专注于神对他们的呼召和托付。那我们看到其实神也是非常喜悦这七位的好执事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从这七位执事的生命里面去学习哦。真的没有什么服事是低微的。那真的当教会面对着一些的需要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效法这七位执事起来回应哦。那这个世界常常会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大事，要居高位，要往上爬。那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人也不愿意去做一些看上去比较低微的工作啊。那在职场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亏损来的，这就错过了让老板看见你有基督的生命，有一份基督徒的光在其中哦。那又甚至我们在教会也是啊，看上去一些比较低微的服事，我们就啊觉得哎不要不好。那但是今天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哦，我们在神国的服事，那无论是我们在职场里为对主的服事，还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哦，都是没有这个大材小用的。比起恩赐的发挥，这里我们看到神更看重的是谦卑还有忠心的服事哦。那在我们教会的里面，我们真的很感恩，我们教会后台就是有一群很忠心的弟兄姐妹在那里服事。那很多时候我们啊来到教会都是坐在台下，都是看着台上的带敬拜的、讲道的、报告的这些的啊服事的前台的人员哦。但是后台的弟兄姐妹，他们也真的是很重要，神也十分的看重他们的服事了。那他们也是没有啊，觉得哇，这个工作在那里做，甚至也、啊、有在啊这个负责啊这个楼上的一些服事的弟兄姐妹，真的是没有人看到了，你都不知道他原来有出现在这一场的聚会当中哦。但他们就是这么的谦卑，又甚至是最近我们啊。就是在政府的这个安全措施之下，我们就啊需要有弟兄姐妹啊起来，要起来管理这个啊上啊洗手间的这个交通这个人流的状况。我们也发现有啊几位的弟兄就开始起来来承担了、哦，就开始做这么低微的一个的啊服事。当然这是看上去低微，神都是纪念的，所以真的。啊，在后台，在这样的一个管理，接下来这个人流啊、接待啊这些的服事，很多看上去低微的服事，我们真的都需要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生命，愿意起来参与在其中，我们一起来建立神的家啊。那接下来我们也继续来看今天这一章的经文的啊第七节，这一节经文非常的特别哦，它就是描述到。有圣灵的教会，神的道就兴旺，那这也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部分。那因为在路加他讲述完这管理饭食的这七位执事被拣选出来的这个事件以后呢，这里突然他好像又转了他的话题，就用了一句话这样来提起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他复兴的一个情况哦。那他这么写呢，其实是作为当时要发生的事的一个背景来的，也是等下我们要来看的这个斯提坊要遭受逼迫的这个事件，他透过经文来这节经文来做了一个的铺垫。那我们特别来读一下这一节的经文。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要我们在这里再次来了解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当时整个复兴的一个情况是怎样呢？在圣灵大能的运行下，我们看到神的道兴旺，就是说神的道在当地，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已经传遍了是每一个角落。那当地教会信主啊，起来做主门徒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是那些本来只信从旧约的这些的祭司哦，他们也愿意来接受主耶稣为他们生命的主。那这就是这个有圣灵大能运行的教会的这个奇妙之处哦。神的道会十分的复兴，还有一些本来只活在这个旧皮带，就是活在信仰传统里面的人呢，他们会经历一个大大的被更新。就像经文这里所提到的这些的祭司，我们知道这些祭司他们本来是活在一个旧皮带，活在一个旧约的一个信仰的里面而已哦。但是他们经历到圣灵的作为，他们就开始来经历他们信仰上的更新，而归向主耶稣。那我们感谢主哦，真的自从这个1900年以来，圣灵不断的再次造访神的教会呢， 我们看到目前真的有越来越多的教会已经从过去一个传统的一个的信仰里面不断的经历更新，愿意接受越来越多这个圣灵奇妙的作为，甚至说是在接受整本圣经的内容。因为我们过去知道，当这个神的教会自从进入到罗马帝国管理下的一个制度化还有宗教化的里面呢，就没有再去承认圣经里面所记述的这些神迹奇事了。但是今天神的教会在恢复，已经很大的恢复，越来越多的进入到这个圣灵的水流里面。那所以我们也看到神的教会在不断的经历和初代教会所经历的这些神的奇妙作为有很类似的这些的情况哦。那所以这一节经文我们只看第七节，在对我们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都要来经历复兴。经历复兴，这里说神的道大大兴旺，就是说圣经是少不了的。那我们也再次大家看这个第七节的内容，初代教会有圣灵也有圣经，神的道这里经文讲是神的道被传讲得十分的兴旺。还有这里讲这些愿意做门徒的人也是越来越多，这里我们真的要留意经文这里讲的是做门徒的人越来越多，不是讲信徒越来越多。所以这个所谓复兴就是我们看到愿意起来做主门徒的人越来越多，是那些愿意付代价起来跟从主的人，而不只是那些接受了耶稣然后呢每周只是来教会聚会做一下这样的人而已哦。那所以我们都盼望来经历神预备的复兴吗？我们就是要紧紧的抓住圣经，那倚靠圣灵，还有的是我们要看重这个对门徒的建立哦。那就是在这个第七节经文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复兴的背景之下呢，在这一章第三部分我们就看到复兴下会有的一个的逼迫。第八节到十五节这第三部分就是在描述满有圣灵的执事斯提凡被捕。那无论在圣经也好，在教会的历史也好，我们都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福音的大复兴往往都会伴随着逼迫，可能逼迫不一定马上到，可能过一段时间。那真的到了今天也是一样的，像是一些教会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国家那往往我们也看到他们为了信仰所面对的逼迫也是特别的大。但在这些国家里面呢，他们的地下的教会的发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哦。所以我才说这个第七节所描述的这个复兴是在为斯提凡执事他被捕的事是在做一个的铺垫。那为什么在大复兴里面往往会伴随着这个的逼迫呢？因为真的就如约翰福音里面对我们所说的，我们人活在黑暗当中就不愿意去接受光，那福音的真理呢又往往是对着我们人那里面很多原有的旧有的不属神的观念是一直都会有冲击的哦。那接下来我就会细读这个八到十五节，让我们真的从神的话语里面更深的去体会这样的一个观念哦。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并有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细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提凡辩论。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毁谤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抓拿他，带他到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践踏召见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
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里讲司提反，他在这个圣灵的高抹之下，在服事当中他行出了神迹奇事。但当时这些不愿意接受耶稣就是主的犹太人呢，就起来跟他去辩论。那司提反他靠着圣灵所赐给他的智慧，就讲出的话语呢，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驳倒他的。那结果这些的犹太人又找到了一些犹太人的领袖，就去抓拿司提反，把他们带到犹太人这个判案的这个地方公会的里面哦。那并且就做假见证啊，来控告他亵渎圣所，也亵渎摩西的律法。为什么犹太人在这里要抵挡司提反？因为司提反在这里所讲的不符合他们原有的那个的信仰观念，他们通不过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个的观念。所以当他们看见了这些神迹奇事，也没有真实的看见原来这是神的作为，听见了神的道，也没有听见这是神的话语。当他们不愿意去接受主耶稣这个真光的时候，结果他们就找人去抓拿这个司提反，并且做假见证去陷害他哦。如果这里所描述的这些犹太人能够像第七节那里描述的那些的祭司那样哦，他们能够去谦卑的听，谦卑的去寻求神哦，结果将会是完全的不一样。但就是他们在这个思想上面有一个的蒙蔽，那他们就做了这个假见证。做假见证其实是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是明文禁止的。那为什么他们能够口口声声的说自己乃是在捍卫摩西的律法，去抵挡司提反，说司提反是抵挡摩西的律法，但实际上乃是他们自己在违反，他们自己在做假见证呢？那这个其实更是因为他们自身那个的骄傲跟固执哦，导致神的真光就没有办法照进他们的生命里面。那这个也是对我们极大的一个极大的提醒。因为我们人的骄傲固执就会拦阻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哦。反过来我们来看司提反的生命，他是谦卑的，让他管理饭食他乐意，让他传讲神的道他也乐意，哪怕是冒着这个被抓拿的危险他也是不在乎的。他所在乎的就是要忠心的完成神对他生命的托付还有心意哦，所以他才能在这一场大复兴的里面成为神所大大使用的器皿哦。在圣灵的恩膏里面，他能够行出这些的神迹奇事，也大有能力的去传讲神的福音。那最后在十五节的描述里面，我们看到哦，他在公会里面受审的时候，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就是说圣灵的高抹在他身上大到哦，有一份的荣光在他的脸上。可惜的是，犹太人他们看见了，也没看明白，他们没有办法联想。过去好像摩西啊，从西乃山上面下来的时候，他脸上充满了那个荣光，是神的高抹来的，而就看明白司提反他所做的所说的乃是出于神哦。那这个我们看到真的是太可惜了。那透过这个司提反跟这些不信的犹太人啊，他们的一个对比哦，我们真的再次能够看到哦，如果我们不愿意啊。建立自己去活出耶稣那一个谦卑的生命哦，我们最终就会去抵挡圣灵的作为。那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又甚至直到如今，我们真的看见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就拦阻了神的祝福和圣灵奇妙的工作。所以在总结的时候呢，我想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来求神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生命。从今天这七位乐意管理饭食的执事，尤其是司提反他的身上呢，我们就学习到哦，这一个谦卑的生命。我们不要觉得说有什么服事是低微的，但是而是我们要学习去忠心的去做。另外当我们谦卑自己的时候，圣灵就会更大的来充满我们，高抹我们， 让我们能够大有能力的传讲神的福音哦，并且能够带着神的全能来服侍神的百姓哦。当然除了倚靠圣灵啊，这里也提醒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抓牢神的话语，还有看重门徒的建立哦。那这样我们在神末后预备的那个的大复兴当中哦，我们就能够像司提反那样，成为神在复兴当中要使用的荣耀的器皿。阿们。那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复兴中的器皿，然后我想这是初期教会圣灵充满的时候所看到的一个的现象，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来说，我觉得我们仍然在这样的一个复兴的浪潮底下延续着一个这样的的服事。因为毕竟当年一开头的时候有很多东西第一次经历，总是感觉那个是非常特别的。但是我今天普遍上也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开放的时候，弟兄姐妹都迫不及待的回来，跟上个礼拜呼吁大家不要那么早来，这个是很难得或者很少有的呼吁。一般的呼吁就是说，哎，弟兄姐妹早一点早一点，不要迟到啊！但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是门还没开他们就已经到，那我想这是变相的另外一种复兴的迹象。那当然在一个复兴的一个迹象底下，其实要有更多人兴起成为可以被使用的器皿。这个是我们同工今天的一个主题跟分享。我想从这个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得更深一点，或者说看得更广一点，就是因为这七个领袖首先我们讲这七个领袖当中所说到的一些的条件，其实执事这个字原文叫 diakonos， 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仆人，就是服侍的仆人。但是这一些人他们在做的是一个服侍，就是说服侍就是有什么需要服侍。当然当时初期教会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贫困的问题，有很多缺乏的问题。可是当下在使徒刚刚兴起带领教会的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背景，就是很多人因着明白耶稣是弥赛亚，明白了这个救恩，明白了这个救主，经历到自己是何等的一个罪人，今天蒙了赦罪，那一种的感恩到一个地步里头很感动，我得到了这个救恩是我永恒的一个救恩，我拿什么来报答主的这个救恩呢？有什么可以来衡量呢？那今天我看到在神的国里头，哇，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某某这个人那个人有困难有需要，可是我却有很多田产啊，我却有很多的这些丰富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变卖我的来一同来帮助。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教会是有很多的需要，但是也有很多经济上的一个的供应。那其实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听到Moses 一直在讲很简单啊，管饭食也吗？管饭食也吗？其实管饭食听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如果你知道那个量是多大的时候，你就知道不简单哦。管三五个人的饭食，管几十个人的饭食是很简单，但是如果数以万计呢？啊，有这么多吗？啊，我不确定。但是我们知道，初期教会三千人信主当中有很多是从外地来的，可是后来在美门的那个事件，那个瘸子行走之后，第四章所记载的，当时就是使徒们在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就是单单第四章第四节所说，单单男丁听到的男丁当中就有多少？5000人。5000人，单单男丁就有5000人。通常我们知道就是男丁如果有5000，应该背后女的恐怕会更多，而且尤其是在一个比较缺乏或者说比较动荡的一个世代的当中，有很多已婚的妇女会因为某一些的状况缘故啊等等之类的，最后变成寡妇，就是失去了丈夫。所以意思说当中妇女的数字 也很有可能是更多的。所以你可以想象，虽然说当时没有一个大教会，他们聚会一般在会堂，可是会堂很小呀。我们看到犹太会堂其实一般上都不大，所以教会也分布了，成为很广的，可能在不同人的家啦等等之类的，信的主怎样。可是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当教会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当教会要供应他们的需要的时候，哇，你可以想象这事不简单。我们不要说数以万计，就是几百人就好了，上千人也好，几百人都好，要吃，吃什么，怎么吃，在哪里吃，怎么安排，那吃只是一个问题，那怎么来安排吃，吃什么，那场地的问题，煮的问题，分配的问题，时段的问题，那他们没有的吃的时候，那是一餐的问题，还是三餐的问题，是今天的问题，还是天天的问题？哇，所以你一想下去的时候，不只是这样而已，这个人数是不断的在增加当中的。因为当有七个被拣选来管理这个事情的，使徒们就可以专心祈祷传道。圣经又说，神的道兴旺起来，那么得救的人数又继续加增。所以你会看到那个需要或者那个量是源源不断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你想谁能够来管理呢？那小事情谁都可以管理，但是当事情越来越复杂，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管理其实不是简单的事情。而且当时教会因为还没有其他事工嘛，现在只有好像饭食的事工，其实这个饭食又牵涉到等一下这个人他吃了，那为什么你一定要来这边吃？你有可能自己在家里煮吗？诶，那如果自己在家里煮，那么邻居那个可以在你那边吃吗？哇，那个要怎么安排呢？那他没有收入，那怎么样子能够让他有东西做，他可以有点收入，以至于他可以不用来到所谓的教会，他就可以在自己那边处理呢？所以你可以想象，连带下去，关怀事工、辅导事工、那些所谓的怎么样子介绍工作的事工，怎么样子能够延伸去发展灵舍的事工，你可以想象，连带下来教会的所有问题谁来处理？理当应该就是一批的有智慧的领袖嘛。所以就看到，当这些人，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就是这些人进到福音的里面认识主的时候，其实他们的人生就找到了一个的命定。那这为什么这样讲呢？那这些人怎么会被挑选出来？其实当中说了几个条件，首先是要做有好名声。那好名声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像说今天我们回头看过去或者任何的教会当中做长老也好，或者做执事也好，所谓的这些领袖，那谁会被推荐呢？通常都不会是随便啦，随便你举一个都可以了，不是嘛？他们一定会选这个人怎样，这个人怎样，这个人怎样，哇，这个人有很好的名声。很好的名声通常是指什么？就是他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有一定的所谓的身份啊。有时候我们在想说，教会很多知识长老好像都是有钱人，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的呢？其实没有所谓一定是要这样子，但是他一定是一个有好名声的人。好名声表示什么？表示我有一定的影响力啊。你可以想象，如果我管理一个公司，或者我在某某的政府部门担任某一种的要职，那我有影响力，我有声望，我有过去的经历，给人家看到，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这个是好名声。当然，圣灵充满那是从属灵的角度，智慧充足那是看到他的整个的治理管理，就是看到很有从神来的那种的智慧。那下面还说的第五节还说到，斯蒂凡乃是大有信心。所以很显然，这样的人一挑出来的时候，只是他的呼召或者定位不是放在使徒啊。如果他放在使徒的话，他大可以就做使徒，可是他被放的位置，他可以是治理，他可以是劝诫，他可以是在那里管理，所以应该说是蛮全方位的。 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我想我们过去的人生都累积了很多不同的经历，可是到了时间，神就要把我们带出来，在他的国的里头成为他的器皿，可以产生影响力。那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福音就会继续的兴旺。所以今天同样的，当我们看到教会要做福音的工作，福音的工作其实不只是办一个聚会啊，福音的工作应该是看到神的道如果是真实的，一个人信了主之后生命是可以很不一样的。那个不一样在哪里呢？我想应该很长都不是讲出来而已，从他们的管饭时，或者从他们怎么去见证怎么去服侍有需要的人。所以当中就说到斯蒂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系的大骑士等等，所看到的都是因为这个人有这个需要，神的道临到，或者神的福音临到，这个人带来改变。那个人有这样的困难，福音看到给了他一个出路。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所谓的神迹啊，就像今天无论是身体有问题、婚姻有问题、人生出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来到的时候，福音、神的道、圣灵都是他的一个答案跟出路。所以这个就带来了一大很大的转变。刚才第七节同工特别提到说神的道兴旺，这个道刚才同工说到是圣经啊，其实严格来说应该不叫做圣经啊，因为当时圣经是还没有出来的，在初期教会他们所说的神的道就是神国的福音，就是当时他们在传讲耶稣所留下来的那个神国的福音啊，神国都在应验旧约里面所说的这个事情，所以是在传讲这个福音啊。所以当下就看到这是圣灵很同工的。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两个职事两个职分啊，一个是所谓的奉差遣，这个使徒啊，使徒希腊文叫 apostolos， 使徒奉差遣的是传福音，但是另外一个是 diakonos， 就是这个职事就起来做事，起来服事的。那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是要做使徒，成为那个奉差遣来传主的道，或者是做执事起来服侍帮助各样的需要。我想这都是在教会当中，或者说我们今天所谓的你蒙召，你在思考你人生的命定，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一个的行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成为这个时代神可以继续使用的器皿。